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意识的第38集，我是宇正。其实我一直在犹豫今天这一集要不要录啦，因为现在时间蛮晚的，现在的时间是2020年11月20日的11点半啦。我今天最主要是觉得自己还蛮累的，因为早上一次算是今天啊，一次跑了两个展啊，从早上就出门了。我现在是因为在家工作的关系嘛，所以我很少会这样有出门一整天的机会。我现在大部分都是废在家里啦，所以才会觉得今天出门一整天感觉特别疲惫，会比去健身房两三个小时都还要累的样子啦。所以今天声音听起来好像会有一点低沉的感觉，就是可能我的精神没有那么好。那大家一定会好奇说我今天去看了什么展呢？其实我今天早上是去看了一个展，叫做台北国际玩具创作大展，是第十七届，我已经办了第十七届了，算是还蛮长久的展览啦。我对这个圈子还有这个展览其实是完全我几乎不太懂的领域啦。那听说这个展览应该也是目前是最台湾最盛大的玩具展览。那我为什么会去这个展览呢？其实就是刚好有一位听友，他叫做我们简称他为乔哥好了，他本身就是在里面工作的人员啊。那受到他的邀请，我就觉得还蛮新奇的，因为这是我们没什么接触过的领域嘛，就是玩具啊、公仔这种东西，或者是设计的小公仔这种东西，我觉得是我比较少知道的，我比较不太了解的领域。那我就想说，我趁这个机会来去帮大家看看好了，因为其实还蛮多听众会来私讯我这些问题的。那我去到现场的时候有吓到啦，他那个排队的队伍真的是有点夸张的长。我那时候去到现场的时候已经是11点多了吧，他们好像是10点就开展了。那听说在有人早上四五点去排队了，然后也差不多在10点以前吧，差不多9点多的时候，是他整个队伍是从华山的那个展览的那个仓库排到市民大道去。我都不知道有这么多人爱看展览，真的是有点打破我的三观的。就是我平常去看的都是那些很冷门的艺术展嘛，其实就真的没有什么几只猫会去看这些展览，但是这种玩具大展竟然会有这么多的这么强的号召力，这么多的人去看这些展览。而且我发现我进去在逛的时候，我有注意到每个人手上几乎都有提袋，几乎都有消费，而且他还是要门票的，就是他们买门票之余进去还会消费。这个是我觉得啦，以展览来说，这个展览是非常非常成功的，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策展单位。其实在里面就看得到蛮多像是中村萌啊，或是加藤犬啊这些玩具公仔啊。那其实从意识刚开始到现在，就还蛮多人在问这些这些公仔艺术品，不管是中村萌还是加藤犬这些公仔，能不能收，能不能收藏，或者是能不能投资。那我必须说，投资这部分公仔玩具这部分真的不是我的专业，所以最好不要问我啦，因为我也不会给你们一个很满意的答复，我也就是比较含糊的带过去啦。但是如果你要说收藏的话，其实就很简单，如果价格你合意，然后它的东西你喜欢的话，你就直接买啊，就是收藏就是这样子，没有分什么高低的。所有东西其实在收藏的本质上就是你喜欢，你花得起，你就买，那它就是变成你的收藏。不过如果要讲到投资，其实就比较难了啦，它的专业性就比较高了。老实说，你像加藤犬啊、中村萌啊，从这些公仔上面赚钱的人大有人在，而且他们在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也都比我高非常多，所以我会建议你们可以去找这种人去询问啦。不过我还是会提倡大家就是要以 收藏大于投资的观念去买这些东西啊，不然你如果是以投资的观点出发的话，我会觉得你的心态会比较不健全，然后你在收藏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在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内心你也不会那么好过。那这个展览是在这礼拜的礼拜五就是今天嘛，还有礼拜六还有礼拜日这三天啦、啊。我会蛮推荐大家六日如果有空闲时间的话，我蛮推荐大家可以去走走看看这个展览，我还蛮推荐的，因为这个是我平常不会接触到的东西，然后我个人觉得很特别，而且里面老实说里面的那些小玩具的价位我都觉得不是很高，那大家如果消费得起，其实你有看喜欢的话就不妨给它买下去，因为真的现在全台湾真的是没有办法出国去旅游嘛，然后你有些人又不是那么特别喜欢国内旅游，所以我会建议你们可以把一些积攒下来的钱买一些我觉得你自己喜欢欣赏的东西，可以买下来收藏，然后算是犒赏自己一下吧，我觉得都不错啦，因为那个金额都不会太高，就是一个小玩具而已啦，当然里面也是有很高金额的东西没有错，可是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大家可能一张小朋友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可能甚至连一张小朋友都不用啊。啊，当然如果你只是买个门票进去逛逛的，我觉得也蛮好玩的，就去看一下现在这种玩具市场是在流行什么，然后也可以顺便培养一下自己的眼力。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看艺术品啦，或者是看一些收藏品，或者是比方说是古玩啊，或者是古董啊，甚至是一些乐器或者是这种玩具好了，其实真的都是你多看多学多去尝试的话，我觉得你就很容易累积你的经验，那等你经验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哪些东西是好的，哪些东西是差的，哪些东西可以投资，哪些东西只能收藏，这样子我觉得多看多比较，那大家就很容易去分辨这些东西了。那我下午四点是去贝拉维塔的 B1 看了富艺斯这一间拍卖公司的预展啊。那其实它预展的时间是在礼拜六跟礼拜日，那其实今天去是算是给一些媒体先做一些采访啊，或者是他要做一些新闻稿之类的，那我也是刚好用着这个艺斯的名号给他混进去了，就先帮大家看了一下。不过我这集是没有要介绍富艺斯他们的预展啦，那我会把它挪到礼拜一那一集，这一集我会先介绍那个佳士得预展的第二集，也就是下集。不过我也是非常推荐艺斯的听友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预约看看富艺斯他们的预展。我是不太清楚他们有没有对公众开放啦，那我就偷偷说了，就是我们已经有一位听友，那我简称他为屏东潘哥好了。那他说他是透过打电话过去询问，然后有预约到了，我记得是礼拜天的场次吧。我没有办法跟各位保证说你们一定预约得到啦，那我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去尝试预约看看，因为毕竟这个是免费的展览，然后里面都有很厉害的艺术品，非常非常厉害，像我有看到奈良美智啊、李希特啊，还有整面墙都是 Banksy 的作品，然后这些 Banksy 的作品绝对都是有 Pest Control 的授权书，绝对都是正品，绝对都是真的，就是大家可以如果有幸可以进去的话，可以去看看这些东西，它都有标明是 Pest Control 的有发的证书啦。那我在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就是如果你们有机会进去到这个预展的话，请注意各位自己的利益啦，因为这些拍卖公司的预展本身应该都是给自己的客人跟藏家去看的，他要跟一般民众开放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就是这个已经是对拍卖公司算是相当大的进步跟开放了，所以大家进去一定要注意各自的礼仪，不要妨碍到观看的藏家或者是他们拍卖公司人员在工作的话，那也请大家尽量不要去打扰啦。 啊，当然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问现场他们的人员，他们也都会很乐意为各位解答。那大家一样就是把你的礼仪做好，口气也不要太差，那他们都会很乐意的。不过我还是要再小小的提醒一下，就是坊间哦，有一些老师啊，他们会把这种预展当成自己的户外教学啊，他会带着一大群学生，然后去这些预展，然后在画作面前，然后围成一大圈，然后一个一个介绍，这样子就是变成户外教学的感觉。那这个其实对拍卖公司来说是还蛮不礼貌的举动的。因为 人家那个毕竟是商业场所嘛，然后你去人家的商业场所做自己的盈利目的，其实是蛮不道德啦。我还蛮建议大家不要去参加这种活动。好啦，今天介绍的闲聊的两个展览啊，就是我今天去逛的两个展览，都是到这礼拜六日。那请各位多多把握，两个都是我觉得非常推荐的展览，也都非常适合各位去看。一个是玩具展，然后一个是傅医师的拍卖预展。其实我觉得两个还蛮有关联的啊，两个都比较偏向当代艺术的部分啊。当然，预展的东西以价格上来说，绝对会是贵上蛮多的。不过大家如果没有要消费的话，去看看也不错，看看这些大作也不错，毕竟都是知名艺术家，已经成名非常厉害的艺术家的作品。好，闲聊就到这里吧，就直接进入主题咯。今天的主题一样是佳士得预展的作品啦。那我今天是算是佳士得预展的第二集嘛，就是补一些我觉得没有讲到的可能是中国水墨画或者是一些中国古代的画作啦。那我就挑几幅我个人自己比较有兴趣的出来讲好了，或者是比较重点的作品把它拿出来讲。不过我话先说在前头啦，其实在古代书画或是中国水墨这部分，我个人的专业度没有到那么的高，所以我可能也只是会懂一些皮毛而已。不过我觉得这个中国书画或是古代书画的部分，我觉得好玩的就是它会有可以掺杂一些比较历史性的东西，我个人觉得是蛮好玩的。那我也会把它，如果有的话啦，我也会把它加上去。好，那我就先来讲第一张作品，是傅抱石的作品，叫做《乱瀑名泉》。然后这件作品估价为港币1000万到1500万，大约是台币3600万到5400万这个区间。然后它的尺寸为109×61.5公分。这幅作品其实算是傅抱石的重庆时期的作品。那重庆时期是傅抱石生涯艺术生涯的第一个高峰，那其中又以他的山水创作最有特点。傅抱石当时是受到四川独特的山水地形的启发，然后就创作出了这个金刚波山水。傅抱石他自己就曾经有在回忆录中提到说啦，这个当时这里的这个风景这个区域算是以金刚波为中心，然后它的周围数十里有非常多的风景名胜，可以说是好景不尽啊，不管是一草一木或者是那里的一丘一壑，随处都是他们画家可以取景的地方，也都是他们的题材。那可见这个地区应该是真的是非常漂亮的地方啊。我个人是没有去过四川啊，不过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我还蛮希望可以去走访看看这些画家曾经画过的风景名胜。那根据傅抱石他的后代子孙的回忆叙述啦，他说他们当时住的住所就是在金刚坡这个地方。然后金刚坡是个典型的四川山区，然后它是层层山峦围绕着稀稀落落的村舍，到处都是溪水啊、河流啊，还有竹林跟树丛，甚至在深山里面都还有深藏着幽静的古寺庙。那到了夏天的时候，那一边常常是烟雾弥漫，然后看不见东西，这种 迷茫的景色正是傅抱石最喜欢最欣赏的，所以这幅作品哦，算是傅抱石笔下最典型的金刚波山水，也是非常好的佳作。而且这件作品估价是估的还蛮低的啦，你要知道傅抱石其实是可以媲美张大千的画家，然后他们的作品其实是价格是非常相近的啦，甚至有些作品傅抱石是高于张大千的，所以我认为说这件作品要拍超过最高估价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好，下一张作品我要讲到徐悲鸿的作品，叫做双骏，它的估价为500万港币到600万港币，大约是台币1800到2100万台币，然后尺寸为78乘上73公分，是1939年的作品。那说到画马的中国画家，绝对不能不提到徐悲鸿嘛。但是也是因为马这个题材哦，实在是太过热门了，所以在市场上有许多徐悲鸿画马的仿作，导致哦，他现在的市场其实是有点混乱的啦。不过如果来源正确的话，这个徐悲鸿的马的题材价格也是非常的可怕啦。就像这件作品，它的来源就非常好。这件作品的来源是一位叫做胡少岩的先生他是一位新加坡非常著名的华侨啦，然后非常活跃于新加坡的华人界，他热心公益也关心教育，还曾经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董事达十余年哦。然后在抗战爆发的时候，徐悲鸿他在1939年的时候一月他到了新加坡去躲这个战争嘛。那时候徐悲鸿他希望通过卖画来为那个抗战的救灾来募款跟筹款啊。那徐悲鸿当时这个想法也受到了当地非常多华人社团的鼎力支持，然后所以算是在1939年的时候，他们就在维多利亚教堂跟中华总商会举办了非常盛大的展览，就是徐悲鸿他自己的画展，要来帮中国抗战的救灾来募款。那最后这个募款算是非常成功啦，就是当地的华人也都非常踊跃来买徐悲鸿的作品，那也帮徐悲鸿筹到了非常大量的款项，那这个金额可以说是打破了当时新加坡美术展览的销售记录，非常惊为天人啊！但是这些款项都是要拿去做救灾的。那这次佳士得在上拍的这一幅叫做双骏，就是在1939年由胡少岩先生从这一个展览买下来的作品。当然胡少岩绝对不会只有这一张徐悲鸿啦，他手上应该都还是蛮多的，不过他这个胡少岩先生他已经往生一段时间了啦，他往生的时间是1983年，所以现在应该是后人把他拿出来卖之类的吧，来源是还挺可靠的。好，下一件作品是张大千的作品，叫做天人像，它的估价为港币600万到800万这个区间，大约是台币2100到2900万年代是1951年，尺寸为 81.5 乘上45公分。1950年代初期啊，正是张大千正值盛年的时候，而且他又当时又刚经历完敦煌艺术的洗礼，他的工笔画的人物的创作一直保持在了巅峰的水平。这件作品不管是他的颜料矿物，或是他的画法，还有人物姿态，都是有非常有那些敦煌石窟那些佛像画法的影子。所以这件作品算是张大千50年代工笔仕女画中的算是还蛮好的作品哦。好，下一张作品是张大千的太湖瑜伽，它的估价为港币700万到1200万这个价格，然后大约是台币2500万到4300万这个区间， 这个是1979年代的作品，然后尺寸为 64.5×95 公分。这个张大千泼彩泼墨的作品大概是发生在1950年代的末期啦，尤其是我刚刚说的这个女人仕女工笔画的后面一个时期。所以如果要说到张大千的泼彩的话，其实应该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这个时期是他泼彩的巅峰时期啦。那这件作品其实算是张大千他比较晚年的作品。那他晚年是在1976年来到了台湾，那这件作品是1979年的作品。那来到台湾之后算是他的晚年，那他晚年比较以泼写兼施的方式来进行创作。其实大部分的收藏家会觉得说他晚年来台湾这些创作没有他当时盛年的泼彩那么的好啦，所以这件同样是泼彩，可是它的价格会相对低蛮多的，没有一来一去，但是至少也都是几千万啦。好，下一张的作品一样是张大千的作品，它叫做泼彩山水，估价为港币60万到80万这个区间，差不多是台币220万到290万，尺寸为27×24 公分，是张大千非常非常小的作品，是很小的小品啊，他们都称之为小品。其实这件作品当时我在预展的时候就有看到，非常真的非常小一张，可是在那个佳士得他们的投射灯照射之下，我觉得这件作品是闪闪发亮，虽然小张但是非常吸引我的眼球，应该说非常吸引现场所有人的眼球，现场几乎所有人都会去特别看这一张很小的张大千。好，下一件作品是吴冠中的巴黎教堂，它的估价为200万港币到300万港币，大约是台币700万到1000万这个区间。然后它的年代是1989年的创作，尺寸为67.5×45 公分。那这幅作品如果你有听上集的话，其实它是跟上一集我有介绍的一幅油画叫做喷泉一样，都是当时吴冠中他70岁高龄的时候受到了日本西武社长山崎光雄的邀请，来到了他年轻时曾经留学过的巴黎写生啊。那不管是心境啊或是技术上，跟他早年还在巴黎学习的阶段是不可同日而语。好，下一张一样是吴冠中的作品，叫做太湖泊舟，然后它的估价为港币1500万到2000万这个区间，大约是台币5500万到7300万，尺寸为68×134 公分，然后是1980年代的作品。那这件作品是吴冠中非常标准的墨彩作品的，跟上一张有非常明显的差异啦。那如果以市场角度来看的话，他如果是画中国风景题材的作品，通常价码会高蛮多的。那毕竟吴冠中他的市场还是在中国，大部分的收藏家还是对他们国内固有的风景比较有感触嘛，这个是还蛮正常的现象啦。就像当时那个台湾的前辈画家，他大部分都只有台湾人会买一样啊。不过比起来吴冠中算是国际蛮多了。好，下一件作品是高行健的月光，估价为港币3万到5万，大约是台币11万到18万这个区间，是水墨作品，然后是1999年的创作，尺寸为59×44.5 公分。大家没有听错，高行健就是在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一个高行健。那高行健他不止文学造诣非常高啦，那他对于绘画也是还蛮小有造诣的。不过他也算是当代画家嘛，所以价格也会相对低很多啦，大概10几万台币而已，估价就10几万台币而已。那我是不知道他未来会不会涨价或是怎么样子的，不过如果你是喜欢他的作品的话，这个价格买起来其实是我是觉得还蛮便宜的，然后他又是得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也算是还蛮有名头的啦。 好，下一张作品是林风眠的《仕女图》，它的估价为港币150万到250万这个区间，大约是台币550万到910万，尺寸为 66.5×66.5 公分。其实林风眠的《仕女图》在整个市场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伪画，其实就跟那个徐悲鸿的画马的图一样。那如果这个来源是相当正确的话，林风眠的《仕女图》也都是百万来千万去的啦。那像这张来源基本上是佳士得的嘛，佳士得拿出来卖的，我是还蛮相信佳士得的 know how 啦，就是他拿出来卖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不过我觉得他这个估价是还估的蛮低的，基本上一定如果成功拍出去的话，应该都会超过这个最高估价啦，这个基本上都会破千万，如果是林风眠真的仕女图的话。好，下一件作品也是林风眠的作品，叫做野波，估价为90万港币到180万港币这个区间，大约是330万台币到660万台币，尺寸为 66×65.5 公分。那这一件作品其实是有一位听众他有私讯我，问我说他因为他那时候有去看佳士得的展览嘛，他就私讯我说这件作品适不适合买，适不适合收藏或者是投资这样子，他的未来的就是升值方面或是保值方面好不好。我个人是觉得啊，就是如果这件作品是来源非常好，他这件作品确实来源也非常好，那如果在他这个估价以内买到的话，都还算非常便宜而且有利可图的价格。不过这件作品因为来源很好的关系嘛，所以我觉得它基本上应该都是会拍超过估价的啦，就是一方面水墨也是容易估的比较低一点。不过如果硬要比的话，这一张作品绝对不会比前一张仕女图来的更有升值的价值，因为仕女图绝对是林风眠他的代表。那这一件作品算是林风眠当时应该是他当时正在被那个红卫兵批斗嘛，那这件作品看起来是在画黑画啦，因为当时林风眠算是被软禁，其实是不能画画的，可是他有时候会偷偷创作，所以野博这件作品看起来是比较暗沉忧郁的感觉。好，最后一件作品是明朝的作品，是沈周加上文征明的诗画合卷，它是水墨画加上书法啦。那它的估价为港币550万到港币750万这个区间，大约是台币2000万到2700万，然后尺寸为29×193.5 公分，这个是画的部分哦。那书法的部分为28.7×154.5 公分。沈周啊、文征明啊、唐伯虎啊，还有仇英，他们是并称为明朝四大家。之前哦，在第20集的时候有简单介绍过沈周这号人物啦。不过我想大家应该都不太记得的，那我还是再来跟大家简单复习一下。沈周哦，他是贵为明朝四大家之首，那元朝跟明朝以来的文人画的部分，他是有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在整个江湖地位算是超级高的那种啊。那在第20集的时候有介绍一幅是故宫的国宝，叫做庐山高，这个就是他的作品。而文征明就是沈周的学生，那文征明跟他的老师沈周一样，都是诗书画全才的人物，但是文征明他却又不会一昧的去模仿沈周嘛，而且他又非常有自己的风格，所以文征明才有办法排得上明四家。那根据沈周年谱的记载，在明朝弘治四年的时候，也就是大约西元1491年，当时65岁的沈周到了知行山旅游， 那再根据文征明自己在这个书画合卷的题字啊，他说他当时就是沈周在旅游的时候，这时候22岁的自己他就跟在沈周旁边去服侍老师。那在文征明86岁的时候，他回忆起了这幅作品，他说我当时沈周在做完这幅画的时候，其实有做一首诗，但是来不及书写的时候就被别人拿走了，然后经过了50多年，文征明为了补足老师当时来不及写的诗，所以就只能再做一首补在后头。这件作品的收藏历程也是蛮特别的啦。那这件作品原本的藏家是一位叫做罗振玉的收藏。罗振玉是谁呢？他其实是清末明初非常著名的史学家，他在甲骨文的研究还有敦煌书卷的研究上有非常大的贡献，而后来又被那个这件作品啊，又被罗振玉卖到了日本范田家族手中。范田家族是靠贩售服饰啊，还有棉制的材料而致富的啦。后来的那个高岛屋其实也是这个范田家族所创建的，而范田家族当时是受到了整个大东亚美术观念的影响啦，在罗振玉的帮助下，他这个范田家族他收藏了非常多大量的中国书画。如果熟悉有清末明初历史的人应该会蛮清楚罗振玉的争议性啊，他在学术上的研究还有贡献绝对是无可厚非，但是在政治上却被冠上了汉奸的称号。那罗振玉当时刚入朝为官的时候，刚好就是满清被推翻的时候，还蛮衰小的，但是他一直无法面对现实，始终想要让这个当时的被推翻的溥仪这个皇帝去复辟，然后重新建立整个大清帝国，所以他用他自己跟日本人非常交好的资源啊，去参与跟策划策立了满洲国的成立，这个也是后人对他褒贬不一的由来啦。不过我认为哦，他对文化历史的研究啊，还有保存是非常不简单的。尤其在当时那个时局纷乱的年代啊，有这样的思维的人真的不是太多。这也是为什么日本现在会有这么多中国文物的一部分原因啦。好，今天的主题就差不多讲到这里吧。那一样，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请帮我多多推广。那如果你是用 Apple 的用户，请帮我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评价。那你有什么问题都欢迎到我的 Facebook 留言，或者是到我的文章底下留言都可以。那如果你比较喜欢一些硬性的艺术资讯的话，可以加入我的 Telegram 频道，一样都不用收钱的，我里面一样会丢一些我分析的艺术资讯，或者是一些数据资料，市场的数据资料丢在里面给大家参考。那如果你想要边听边看的话，可以等我把 YouTube 的影片剪完，我会把它上传到 YouTube。 那记得看完 YouTube 的时候记得按下订阅，是很基本的事情吧，然后还要再加一个按赞哦。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拜拜。